的政变称赞。好，那关于这个政变称赞，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大圣经典里面都有提到这个法身大士这个境界就是这样子的。好，那他们赞叹佛的境界就是这样子，他们能够 一方面入于法界观，然后一方面呢又能够现神变，然后现出神变当中有无尽的音声，然后来赞叹这个佛的无量的功德。那法身大士他有这个大威德力，他可以这么做。那我们凡夫众生怎么做呢？那我们凡夫众生有凡夫众生的做法了哈。那我们凡夫众生的做法呢，就像我们经典里面所说的波罗三昧的修行方法，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方式。波罗三昧他修行是这样，他九十天当中啊，念佛，还有观想这个实相，但实相你可以说法界观也可以哈。那这个九十天当中，就是不断的旋绕念佛，不是走，就是停，然后睡觉的时候就是身体挂在绳床上挂着，不能倒下来睡，反正是只能是除了吃饭和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坐下来哈之外，其他的话时间都是不是走就是停，就是站着对了，所以称为长行三昧。然后他身业是不断的长行，那口业呢就是称阿弥陀佛的名号。念佛，那但是他念佛跟我们不一样，他还有个意业的，意业当中，他除了念佛的时候，有时候念佛，那有时候没有念佛的时候，意业就观想佛的功德，或者观想这个实相的这个道理，或者也就是说观想佛的法身了哈。那也可以说就是修就是法界观了哈。然后呢，因为这样的这个智慧，然后再来念佛。那我们知道我们刚刚前面讲嘛，这个念佛事实上就是赞叹佛，那能够赞叹佛，然后呢又有这个法界观的这个智慧来赞叹佛，那这个时候就像这个经文所说的，虽然说事项上看起来他只是念一句的阿弥陀佛，但事实上他这个能念的这个心能念的这个心也好，他透过这个法界观观察作片法界所念的佛号也好，透过法界观观察这个佛号也是作片法界，那么一句佛号当中就总摄这个阿弥陀佛，乃至总摄十方三世诸佛所有的功德，所以以这样的智慧在念阿弥陀佛，不断的念，九十天当中不断的念，不断的旋绕，然后到最后他就能够证得念佛三昧。那证得念佛三昧的时候，这因果是相符合的，因为他在印中的时候是观法界佛，所以呢，当他证得念佛三昧的时候，除了得到这个甚深的禅定之外，还有开悟之外，这个禅定跟这个禅定跟智慧的功德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附属的，他可以同时看到十方诸佛啊显现在他前面，而且这个显现在他前面是非常清楚的，清楚的程度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晚上啊看到天空的晚上的天空啊，如果没有乌云，一片晴朗的时候，有很多的星星，那么晚上我们看到天空的星星非常的清楚分明，的那样子。他看到十方诸佛就像天上星星一样遍满整个虚空，在他眼前现前啊，所以这个就是波罗三昧。所以波罗三昧他念一句佛，那么以法界观来加持这句佛号，那这个就是以这个法界观以普贤横来修这个称赞如来，就是我们刚才讲正遍赞叹这个修行方法。那这个是我们凡夫众生啊能够做得到的方式。接着呢，看到鬼山赞所经时，好赞叹了这个所经的时间，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好，那这个跟那个礼敬诸佛一样，他都告诉我们这个好要这个没有间断了。这个前面礼敬诸佛的时候也讲过，都是要不间断的。那我们前面礼敬诸佛的时候，我们也解释怎么样礼佛可以不间断。好，当然你必须会休息，有时候会离开佛堂，那怎么不间断呢？我们上次不是讲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你多到佛堂拜佛，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就算不拜佛你也意念好，这个整个外在的境界都是佛的法身的引现，所以呢你不断的忆佛，然后尊重这个佛，那这个也是这个就是礼敬诸佛。同样道理，这个称赞如来也是一样，你就当然你可以多念佛或者多诵经多赞叹佛，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呢，你就观察一切的音声都是佛的法身的全体大用，那么既然一切的音声都是佛的法身的全体大用，所以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一切的这个，你看这个声音都是赞叹如来的声音，好，外面的这个雨声，啊，风声，这个讲话的声音，好，各式各样的声音，那这些的音声都是佛的法身的全体大用。那既然是佛的法身的全体大用，那既然那因此之故，它也总摄了佛的所有的功德。那么所有的这些的音声都是佛的，都是称赞如来的这个音声。就像这个苏东坡他写了一首偈颂啊，他说：“溪声便是广长舌，然后呢，山色岂非清净色？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世人？”好，他说这个溪声啊，便是广长舌。这个溪声，这个流水，这个溪流的声音呢、啊，就是佛的这个广长舌的相状。好，那个就是说溪，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地方讲的道理一样。这个溪声听起来是这种水的声音，但是你用法界观来观察到它的话呢，它在里面也在问你说，也在问你说这个法界观的道理。好，就是说你只是说你把这个水的声音当作所缘境，就像观音菩萨他以海潮音当所缘境，然后他能观的智慧就是法界观，然后呢来入于圆通。所以呢，这个只是所观境的不同。那我们念佛就是以佛号当所观境，那佛号当所观境，那这个能观的智慧就是法界观。或者你诵经，诵经里面他宣说这个佛的功德，那你仍然是以法界观的智慧来观这个佛的这个经文的内容，那道理都是一样，只是说所缘境不同。或者以经典的声音，以佛号，或者以溪声，哦，这个溪流的声音来修观，哦，所以溪声，我们要有这个智慧，我们就知道溪声便是广长舌，佛的广长舌相，也就是说溪声在这个你听到这个溪水声音，你懂得佛法。你懂得法界观，你就会以这个溪水声音来修法界观，那就像佛在为你说法一样，相可以说相随顺了哈。当然听佛讲法是最好了哈，但是至少在娑婆世界，你碰不到佛，你有这个智慧，你也可以这样子来修。那山色岂非清净色？这个外在的山河大地，这个颜色啊，都是诸佛的法身的全体大用。既然是诸佛的法身全体大用，所以呢，它的本质跟诸佛一样，都是清净庄严的，哦，是岂非清净色？其实我们看这个山，你说这个山凹凹凸凸的，然后有明有暗，哦，看起来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一个我们众生人道众生的业力所显现的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地狱道的众生，他看到这个山，可能就是火红啊，一个炽热的铁壁。好，那如果是天人看到这个山呢，可能是个清净琉璃的境界，好，就像一水四观一样。所以这个山色它本身只是我们寻夜发现的一个影像而已，那它本质来说也是佛的这个法身的显现。好，夜来八万四千偈，夜来就晚上的时候，可能老鼠叫或者是虫叫，然后呢这个就在为我们宣说八万四千的这个偈颂。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你只是把这个声音当作所缘境，当法界观的所缘境，好，虫叫老鼠叫，你观察这个法当体是法界，然后呢你能够以这样智慧的观察，就好像那个音声在为你宣说八万四千的偈颂，八万四千的佛法，道理是一样，因为八万四千的佛法也只是引导你入于这个法界观嘛，所以这个夜来的晚上的声音你这样听也是一样，就像为你修法一样。不过我这个希望我突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哈，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个禅宗的公案我忘记了哈，有个也是个参禅的人，他也是举这句话，这个夜来八万四千偈，就说这个就说好像你是禅师问他这个佛法的大意，然后他就举这个夜来八万四千偈的这个来回答他。那结果呢，这个禅师突然问他说，那个禅和子一直那个禅和子的意思就是说。他晚上听到老鼠的声音，老鼠在为他说这个大华严经。那结果呢，这个禅师问他说啊，猫来了怎么办？问他，结果底下那个禅和子答不出来了。我想这个公案，我想个人体会啊，我就不要说了，你们自己去想。但是我感觉到就是说，总之佛法要真修实证呢，不要说只是口头禅是没用。当然道理上我们都知道，山色岂非清净色，中溪声便是广长舌，和夜来八万四千偈，道理你都知道，但是你要不实修，纵然没有说它本质是全体法界，但是跟你无关，所以还是要了解道理，就了解道理只是一个 皮毛而已了，你要不实修不清正的话，那还是一样。像我刚才讲那个禅师那个公案，比如说你没有透过实修，你对他这个道理你只是学那讲讲，那这那真的像那种禅师，他那种用非常急迫的那种一逼问的时候，他马上就答不出来了。好，那如果说他平常真的是这样用功的人，纵然说没有亲证，那禅师这样一问，他就能够他还是能够回答得出来。那所以说还是要去实真修实证的哈。好，夜来八万四千计，然后他日如何举世人？好，那么他日呢，如何将这个道理呢举世人哈，说给人家听呢？好，这个是很难说的。这个苏东坡他讲话也是很狂妄啊。好，那不过他讲这个道理还是合乎佛法的这个道理的哈。就是说，所有的音声、外面的雨声、这个风吹的声音，这一切的声音，都是佛的法身的显现，所以也总摄佛的法的法身的功德。所以呢，你听这个声音，以这个声音为所缘境，那也可以，然后呢，也可以知道，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声音就是随顺于这个称赞如来的声音。好，所以不仅你自己发出音声来称赞，你懂得这个道理，法界观察雨声、鸟叫声、风声，这一切声音都是在称赞如来。好，就是你将转以心转这个境，那么一切境界都是称赞如来的声音。但我们这个只是一种，我们初学的只是一个假想而已啊。像真的念佛三昧的人呢、他就真的能够真实有这种境界。好，听说像广信老和尚，他正在念佛三昧的时候，听到三个月还是多久几个月的时间当中，听到外面的声音都转化成念佛的声音。好，他真实有这种真实有功德的境界是这样子的。好，不过那个是相当苦修才有的，也是不容易。好，所以呢，这个就是如何穷未来际相续不断的这个称赞如来的这个方法。好，你把一切声音转换成念佛的声音。不过有点注意，我们初学阶段呢，学员建议还是刚开始的时候先不要这样修，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尤其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耳根最利，所以我们也特别容易寻声流转。像有的人他看那个观音菩萨观海潮音，他不懂这个观音菩萨他是以法界观的这个智慧来观海潮音，他不懂，他以为就观海潮音就能开悟，他去听海潮，听到最后就寻声流转，听到最后没有开悟，是开悟当然是不可能的了，然后是而且寻声流转，心更乱。同样的，你如果说当然理上知道这个道理，然后你到处攀缘，说雨声、风声、鸟声全部都是法界，全部都是赞佛的声音，然后你这样到处去圆，你没有办法去摄，你没有办法真正以法界观来摄这些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因为你的念力不够，而且你也没有真的开悟，你没有这样的这种智慧力和念力去摄这些境界的时候，你不应该这样子，不应该将你的所缘境开得这么广。理论上我们只是说，理论上我们知道有这么样子的修行方法没有错，它是合乎佛法的。但是你初学阶段，你不能这样子。初学阶段你就要守住一个声音，就是佛号。因为守住佛号的声音呢，第一个我们讲迷你招德，这个名字当体法界，好，这个所以呢，持佛名号就是称赞如来。再一点的话，你持佛名号，就算你不懂得迷你招德，像古人说也是暗合道妙，悟巧悟无声暗合道妙，因为佛的心跟我们众生心是无二无别，互换互摄，所以呢，你在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得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加持力，因为我们心跟佛的心是互为影像的。互含互摄，所以呢，你心中圆的佛号，虔诚的皈依，然后虔诚的圆的佛号来念佛，就会自然而然这个得到佛的法力的加持。那这个时候慢慢的就能够开悟，就能够证果。好，所以持佛名号不仅有自力，还有他力。好，所以自力是法界观呐、有自力法界观的力量在，还更重要还有他力。那就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来说，自力跟他力，我看可能至少。这个智力可能1%而已，他力99%的重要性。好，所以呢，刚开始的阶段你要修法界观，你要以这种法界观来修称赞如来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多持佛名号，咒语也可以，大悲咒也是，或任何咒语都是一样，它也是佛的清净心的显现，也是总摄佛的所有的功德。所以你念佛、持咒乃至诵经，这个都是修称赞如来一个最好的方法。好， 那只是说你在修之前，你可以稍微意念一下这个法界观，然后再来念，再来修。好，那关于念佛怎么样修法界观，各位可以看那个《弥陀要解》，他讲的很详细的哈。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好的一个开示。好，那各位可以应该去看。好，庚三好暂锁金石，癸三癸四明其桌片。好，看到这个文，尽于法界无复桌片。好，讲到这个赞叹佛的这个音声的哈，片法界的哈是没有不桌片的。那么以上呢，就是将这个能赞的这个相状跟各位说明了，好，怎么样修行称赞如来的这个方法，啊，或者是你有相行，或者是无相的无相行，好，入于法界，好，都可以。鬼三，新三这个总结，好，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的话呢，人出，好，无尽，无尽当中分为两段，鬼出凡显。后面这段文其实跟那个礼敬诸佛的文是一样的哈。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疲厌。好，这个跟前面礼敬诸佛都是一样。先反显，好，反显这个虚空，虚空无尽，所以呢，我们的愿力也是无尽的。好，那顺承，好，就是。就正式的，就是正式的显示我们的这个愿力无尽的哈。那张无间，就是这个不仅这个我们愿力无间，而且我们的念头也是念念的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我没有疲厌。好，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你当常常意念这样的文哈，哦，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中的烦恼尽，哦，我此什么修行哦，普贤四大愿王，或者我此礼敬诸佛，无有穷尽，然后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疲厌。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应当常常念的这段文哦，来提醒自己，来鼓励自己，好，鼓励自己学习这个普贤菩萨发这个大愿，好，然后这个大恨。那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如果智慧力不够或恨愿力不够，那你就恨力不够了哈，你做不到这样子这么广大的这种恨门法界观，至少你可以先发愿，发愿这个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中的烦恼尽，那么我使愿往无有穷尽。等等的，乃至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一夜无有疲厌。你心量也是骗十方法界，骗三界的这个时间。好，至少你先发起这个愿，然后虔诚的修，然后慢慢再学习法界观，然后有了愿，有大愿之后，再慢慢学习这个大恨，哦，来入于这个圆满的普贤恨愿。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称赞如来就跟各位讲完了。所以呢，称赞如来我们刚刚讲的，好，你包括各位的平常念佛，这是称赞如来的很好机会。还有呢，好，平常的五堂功课，早课，好，其实早课早晚课的全部内容，好，都是在称赞如来。好，里面在你看里面念的都是个经典里面的偈颂嘛，或者咒语嘛，那个都是如来的法身的功德的显现。所以呢，早晚课的时候就是在称赞如来。那么下午拜八十八佛的时候念佛号，哦，也是称赞如来。那我们在这个早午在供佛这个时候也是在称赞如来，好，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呢，真的会修行的人哦，一切时一切处都是善用，都能够善用其心，都是用功的时候。那些不会用功的人，他就觉得说我好像没有时间用功，什么事情那么多。好，那真的会用功的人，他五堂功课就是在用功了。各位想那个五堂功课哦，一天早上一个小时多，然后晚上一个小时多，一天加起来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哈，好，还是三个小时多的时间了哈。那么长的时间五堂功课，你如果你的心态哦是说打板的我不能不上去，不上去要被记违规，记违规最记多了要罚出坡，这是个动机。好，那你一样动机来上殿的话，第一个你日子会很难过了哈。那第二个的话呢，一样这样做你没有功德，不是没有功德，功德非常的少。你何不去想呢？像我们今天学的称赞如来，那称赞如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称赞如来的机会啊。好，你看从早上开始，这个南无楞严会上开佛菩萨开始，好，到这个最尾头站，好，那晚课的时候从南无莲池会开始，到最后伽蓝站，还有中午的拜八十八佛，这些都在称赞如来啊。那乃至你能够不仅虔诚心，你能够更进一步的以法界观来融摄，来加持你这个早晚课，那你这个早晚课做起来就会觉得非常有意义啊！你看你一天当中， 我们你过去总是觉得说我好像很忙啊，没什么时间修行，尤其我们初级部啊，还要扔大寮啊，我非常的忙。那你怎么不想，你如果你能够好好善用其心的话，一天三个多，至少三个多小时的共修，那这个时候就是在修称赞如来。那当然还不止的哈，我们你学普贤十大亨愿的十大愿王就知道，不止称赞如来，还有礼敬诸佛，还乃至普界会向佛，事实上都有了哈。那你等于在早晚课当中就是在修十大愿王了，而且你能够以法界观来加持，来融摄这个早晚课啊，乃至五堂功课，那你这个一天的功德哦，这不可思议呢。你看一天修五堂功课这么多个小时，那你这五堂功课当中你都能够以法界观来修，那这个不是很有意义吗？而且在这个大众的共修当中又特别有力量，比起你个人那个独自这个闭关来用功啊，那就轻松的多了。那有大众的念力的加持的之下，那你在以法界这个在加法界观来加持你这个早晚功课五堂功课，然后呢再来修，那你这样子五堂功课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五堂功课的时候呢，你就要第一个你要有欢喜心，好，而且要以这种智慧来照，来加持这个五堂的功课，不要说好像说怎么他们那么好都可以不用参加五堂功课，我就一定要参加。我也要慢慢熬到哪一天，我也可以跟他一样不用参加五堂功课，不要这种错误的想法。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你要好好珍惜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你好好珍惜的话，都是功不唐捐呐。不要说一定我五堂功课好像是上班一样，上了班之后，下了班才是我的时间啊。下了班之后我就拼命的用功，然后五堂功课的时候在睡觉，这个都是错误的心态啊。我们虽然是不可能啊，其实我想要是有可能的话，我想说，你真的这么喜欢自己用功哦，把一个人啊，尤其是刚初学很想用功的人，给他一个环境，护着他三个月自己用功，看他什么感觉。像他出来之后，他就会很喜欢大众公修了。所以说呢，刚开始我们众生都会打妄想啊，觉得说，哎呀，五堂功课浪费我的时间，那我想做我喜欢的功课，所以在做五堂功课的时候啊，要死不活的、啊，好像被人家拖上去的一样。然后呢，上去的时候，他们嘴巴不动，然后慢慢就昏沉了，然后会把人打妄想。你想一天当中打那么多妄想，你有多少生命可以让你打妄想？但相对的，如果你在那个五堂功课当中，你知道这个称赞如来，然后呢，你能够以这种清净的梵音啊、哦，这个梵音啊，来梵音嘹亮啊，然后来称赞如来，哦，然后乃至来修十大愿王。你看一天当中修这么多的时间的十大愿王，那不是很有意义吗？好，那所以呢，各位对五堂功课哈要非常重视，然后呢，不仅重视，而且要实际行动，就是你心中要作意，而且更进一步的，你能够的话，你能够学习修这个法界观。那口业上来说呢，要出声诵念，不要老是说都是维诺在唱。那你这样不诵念的话，当然一方面不诵念容易打妄想，容易昏沉；再一方面的话呢，你不诵念这个称赞如来的功德就谈不上了。因为你的诵念是非常勉强的，如果说你今天诵念是真的尽你所能的，你这样去诵念的话，你打从心里在称赞如来，再来这样诵念的话，你会很欢喜，而且你那样的诵念是真的有功德。而且再讲到最粗俗的、最粗俗的，你能够出声念，你对你的身体啊也会的健康也会有帮助。好，那么以上讲到称赞如来，好，讲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那么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我们讲到更三是广修供养，这十大行愿当中第三个广修供养。广修供养当中分为三段，新出叠名，标出这个名称。请看到这个文，复次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好，那这个下一段文的话，就说明广修供养。那关于供养的这个内涵呢有两个，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我们会提到这个财布施跟法布施的这个两种差别的哈。那财布施就是说你面对这个佛或者三宝的境界，供这个香花灯烛，哦，这个水果饮食这些都属于财布施。那法布施呢，就是说如说修行供养，哦，等等的发菩提心的供养，哦，这就是法布施。 那事实上呢，能够善用习性的人，财富务师跟法布施，那么这个是不二的。那但是呢，最起码你要先做到，就是先修财布施，然后财布施之后呢，把这个财布施提升，然后变法布施。那法布施的时候呢，不是说你靠观想就好了，你有能力，我钱存起来就钱存起来，然后去买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呢供佛就很简单的东西来供佛，你说反正都是一样嘛。然后实际上你如果这种动机的话，那你就不是真正的法布施了，就谈不上真的法布施。所以真的法布施，财布施还像随缘随分的，尽量去做。好，那么这个就是财法二施。那接着讲到财法二施的这个重要性呢，哈，我们就举这个薄伽罗尊者的一个故事。经典里面还讲到很多阿罗汉的这个故事的哈，那我们都不必提，我们谈到薄伽罗尊者的故事就好了。薄伽罗尊者他在过去久远劫以前呢，曾经在一个国家叫做居那杰国，他在那个地方出生。那么他在那个国家出生，而且他是个大富长者的孩子，一个长者子。那么有一天呢，碰到这个一个法会，很多的这个出家众在那个地方施设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来宣说佛法。然后这个长者子呢，就来到这个法会当中来听闻佛法。听闻佛法之后呢，他也是很有善根呐、啊。听了之后呢，就很欢喜啊。然后呢，他就供养这个法会当中的僧众。这个喝离乐果，所谓喝离乐果是一种做药的一种果实的哈。那供养一颗小的喝离乐果，然后以欢喜心来供养，然后回去之后呢，也是很欢喜。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呢，他下辈子啊就得到升天的果报，就升到天上去。那然后未来世呢，生生世世，他生数都是非常尊贵，生在一种非常尊贵的种姓的这个家庭里面去。而且呢，他未来的九十一劫当中啊，都不曾生病。甚至你看那个薄伽罗尊者的故事啊，他的后母想杀他，都杀不死，哦，因为他就是这个善业这个善业特别的强了哈。然后呢，到九十一劫之后，碰到释迦牟尼佛出世，然后能够出家啊，证了阿罗汉。所以呢，他单单就是供养这个僧众大众僧。一个喝离乐果，一个这个果实的功德，就能够得到这样殊胜的果报。然后呢，各位想，如果他供养是阿罗汉，但是他如果供养是佛，那功德更是不可思议。所以你不要看我们这个上的香灯啊，每天点一支香，你觉得好像那个公务一样，这个点个好像没有什么，对自己没什么帮助。但是你要知道。你点这支香，你要以虔诚恭敬的心、欢喜心来点这支香的话，这功德啊是痛未来际，痛到你成佛为止，非常的殊胜的。那在经典里面，他另外举一个例子，他就是说，有的人会觉得很怀疑不信，说怎么可能一个小水果、一个小的果实就能够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这个太夸张了吧？好，再跟各位讲另一个故事哈，在《大智度论》里面讲到的故事，他说。有一次呢，这个在印度有个国家叫做婆罗门城，好，这个城，那么这个城呢有个王叫婆罗门城的王，这个王呢他是信外道，好，的婆罗门的种的这个外道的婆罗门，所以呢他不信佛，所以呢他规定这个国王这个王这个国家里面所有的人不准供养三宝，那么要是有人要供养三宝的话，一个人要罚500金，好，这么多钱，然后呢，结果就是有这个因缘，世尊知道他们得度的因缘成熟了，那世尊就来到这个国家，来到这个国家之后呢，看到一个遇到一个贫穷的老妇人，那么这个贫穷的老妇人正好要把一盆这个馊水发臭的馊水倒拿到外面去倒，然后呢，世尊就跟他说：“你这盆馊水能够供养我吗？”好，那这个老妇人呢，就以欢喜心就供养这个世尊，那世尊呢就跟他为他。受记说有，因为啊，你这个供养这盆这个收水的因缘呢，你未来12劫当中啊，生生世世啊都不会堕落三恶道，好，乃是未来能够修道啊，能够正果啊，能够得到解脱。那旁边有个婆罗门在旁边听到，他想说啊，他就讥嫌这个世尊，他说你是刹帝利的种姓的这个王子啊， 你今天虽然错教，但是也不应该为了一盆馊水故意讲那么好听的话来骗人嘛。那这个佛陀说啊，就跟他说啊，事实上我讲这个话不是为了这个而骗人的，他说我是有真实，这是我真实亲见的功德。他说啊，我举个例子来跟你说明，比如说你看到这个尼居陀树，这个尼居陀树高三四里这么高的一棵树呢，然后它每年掉下的这个种子啊有好几万壶，这么多的种子可以结出这么多的种子出来。然后你知道尼居陀树它的这个当初这个小的，它当初种子是多大吗？他那个婆罗门他说只是像戒指一样那么小一颗而已。世尊说对啊，你看一个小小的戒指的尼居陀树的种子就能够长出一颗这么高三四里高的尼居陀树，还能够结出这么多的几万壶的这个种子那个果子出来。同样道理，有为法障，这个无为法的功德也是一样啊。你这念心善心的布施的功德，只要你心是善念的，纵然你所布施的这个东西不是很好，但是呢你也一样啊，也是可成就这个大的功德的。所以呢跟大家讲这个道理事实上 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明广修供养有这样的功德。那各位可能有的人还是有点不太相信，我都这么虔诚供佛了，学佛那么久，虔诚供佛那么久，为什么我好像还是福报不是很够？当然我想起来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就像我们讲的，就看你的回向。如果你回向是希望这个供养三宝的因缘是要拿来修道，当然第一个你显现的必定是修道的顺缘，你有这样的好的修道的顺缘，那不见得是财富，这第一个第一种的可能性了。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你虽然供养三宝，但是呢你中间起了很多的烦恼，所以呢功德不能够显现出来，暂时不能显现出来。因为佛陀说一切法因缘生嘛，虽然你供养三宝，这个福报绝对是有的，而且佛陀所说的这个福报绝对是不增不减，绝对是没有错，就是那样子的殊胜。但是你现在感觉不到，为什么？就是因为被你烦恼障碍住了。那因为你烦恼不断的每天不断的起烦恼，甚至不断的造恶业，所以呢你阿赖耶识当中的恶业罪业的种子就不断的掀起现行。但是你阿赖耶识当中这个善业的种子它并不是没有，它是隐藏不现的。哪一天你做加行，好好忏悔业障，好好的积极治良，然后呢你过去阿赖耶识当中所积极这个善业的功德啊，这个时候就慢慢就会显现，那个时候你的福报就会现前。所以呢我们一个佛弟子或者说我们一个修行人尤其一个出家修行人要深信因果。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讲到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呢，你要相信，不要觉得说听一听就觉得说似信非信了，不要这样子，你要真的去相信他，然后切实的去做。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是说明这个礼敬这个供养的这个功德了，有这么样殊胜的功德。好，所以当然供养的功德最主要还是你坚念心的，坚念心怎么样子去作意，它功德才会变成殊胜。好，接着看到心二这个事项，解释这个怎么样这个修行这个供养和这个广修供养的方法。当中分为两段，人出证明共行，这当中分为四段，鬼一所共境。当然所谓供养的话，当然有能供的这个人嘛，那再就是所供养的境界。我们看到这个文，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城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即为城住佛，一一佛所种种菩萨还会围绕。好，这个跟前面的两个都一样，遍法界的诸佛都是我们所供养的境界。所以说你今天在佛前捻这个捻香，表面上你是供养释迦牟尼佛，好，那事实上呢，你应当这样思维，就像我们那个供香的时候，不是念这个那个供香的偈嘛，愿此香花普遍十方，供养三宝，普心众生同入佛智。你是观想这个香啊，是普心十方的，那么是供养十方的这个诸佛的，好，所以呢，表面上只是供养眼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事实上你知道释迦牟尼佛全体法界。那么他就是法界诸佛。那为什么香能够遍满法界呢？因为 不管是一小微尘也好，一个小微尘也好，一个整个大法界也好，都是一样的，平等无二的。好，所以呢，你 能够供养的这个香，好、哦、观想遍满法界来供养这个眼前这个法界诸佛，所以法界诸佛是我们所供养尽、哦。那这个释迦牟尼佛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好、哦，或你供养阿弥陀佛也像，阿弥陀佛是个代表，那么你应当知道，在供养的时候是供养，同时供养法界诸佛，好、哦，不要说我们的心量说那么狭隘，我特别跟释迦牟尼佛有缘，我就特别只是要供养释迦牟尼佛、哦，不要这样子，应当将你的心量打开。释迦牟尼佛也不会喜欢说你就供养他，好，然后不要供养别人，这种凡夫心态佛是不会有的。你要能够说供佛，同时也知道这是供养十方三宝，那这样的心态来供佛的话，那佛也会很欢喜的。好，这是所供尽所供养的境界。鬼二呢，能供因，我们看到这个文，我以普贤亨愿力故，起身信解现前之见。这个地方就具足这个二力哈，这个地方都有写出来了。普贤亨愿力故，这是法力啊，这是外缘，也是这个是助缘。因为普贤亨愿力故的这个助缘，所以呢，起身信解啊，这个现前之见啊，信解现前之见，就是说你能够深信诸佛遍满法界，所以呢，你深信这个香花灯烛的供养能够遍养，能够遍满十方界，能够供养十方佛。你这种应持的心能够升起，叫圣，这种现前的这个之见能够启动圣解。好，然后鬼三呢，列这个供具，好，看到这个文，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花云、幔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一亮如须弥山王。燃种种灯，诸灯有灯，诸香有灯，一一灯柱如须弥山，一一灯油如大海水。好的供具啊，就像山一样的，或像海水一样的。事实上，它这只是个表象了、啊。事实上，就是说它的量是周遍法界的。好，那菩萨如果是法身大士的话，他可以现神通，好，可以做到这样。那我们话呢，凡夫众生呢，就是靠观想，好，观想。好，怎么样修了？我们看哈。那悉以这个上庙的这个诸供养具来为供养，所谓花这个花云，好，这个也是天然的花了哈，因为底下都长天叶云啊，天种种香等等，那这个也是天然的哈，天然的花，那么像云一样，遍满了这个大云一样的花，还有幔，所谓幔就是说把花把它用那个绳子串在一起，变成一个幔，好，变成一个。像圈一样，那就叫幔啊，花幔，花幔的云，或天月云。天这个天月云，就是说这个天是一种自然的意思。自然就是说法界当中法尔如是具足这样的这个法，那有这样的功德，那么随着菩萨的愿力，那么它就能够显现出来，所以叫天啊，天月云。然后呢，因为它是法尔如是当中所具足的功德，而菩萨愿力所显现出来的，所以呢，它是不古自明。不需要人家去弹奏这个音乐啊，就能够自然显现出来。好，所以天音乐像云一样的遍满。那么天伞盖，这个佛的这个伞盖啊，这个像那个佛幡一那个佛的床啊，圆的床一样，或者这个伞盖一样，像云一样的多。或天衣服云，好像云一样的这个衣服，自然而成的衣服。然后呢，在下面讲到香，好，天种种香，好，这个香，这个香是个总说的哈，种种香包括各式各样成分的香，像有沉香，有檀香，有什么这个什么占卜香，还有这个麝香，哦，郁金花的香，还有各式各样的什么花，什么茉莉花、玫瑰花，各式各样的花的花香，好，各种的这个香都可以拿来供佛，好，或者是我们都有檀香、沉香也可以。或者是这个世间的香水也可以都可能拿来供佛，好，那这些香呢有各种，它本质是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本质的哈，那做成的这个作用也是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这个外向，像第一个涂香，好，这个就是做成油啊或者膏啊来涂在身上，这个叫涂香。那这个涂香，印度人会有这个用涂香的这个习惯，因为这个印度方面比较热嘛，这个涂香或涂油啊，涂油的话可以涂这个油啊，可以这个解除这个热了哈。那涂香的话也是涂这个香也是一样哈，可 水解热呢，也同时也可以这个有身上有香气，用涂把那个香水涂在身上，好，这个涂香。然后呢，这个归风中密大师他在那个华严经后面品的素钞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你在供养涂香的时候，你当应当这样发愿。他发愿说怎么发愿呢？他说这个发愿说，我现涂香，愿从此等流，无无漏涂香，摩淫热恼者，脱彼诸地狱，一切即严征。好，这个文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供养这个涂香的，把这个涂香供满，供养法界诸佛的功德呢，那么供，那么能够摩淫，能够那个触摸，能够摩擦这个一切所有的热闹的众生，好，就像我们以这个涂香的摩擦身体一样，那么这个香呢，也能够摩擦一切法界的烦恼的众生，那使一切的众生呢，能够脱离一切的地狱，好，乃至三恶道的痛苦，然后呢，能够得到解脱，好，就是这样的发愿。就你供养这个香的时候，啊，涂香的时候，你供养，发愿说，希望这个香遍满法界的香，能够也是一样，能够涂抹众生，让众生能够离开热闹，让众生能够得到解脱，好，是这个意思。然后烧香，好，就是这个焚烧用的这个香，好，就是像我们檀香粉的哈，沉香粉拿来烧的，就叫烧香。墨香就是也是香墨，那它是撒在这个地上的，或撒在这个桌上的，供桌上的，是要来庄严用的，就是用来撒的，叫墨香。好，如是等云，好，这些都是属于香。那这些香或者花的云等等的这量呢，一一量如须弥山王。好，那须弥山王它是我们第一个为什么用须弥山来说明这些这个供物的这个境界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须弥山它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境界，所有的众生都能看到最高大的境界，所以呢，以这个最高大的境界来说明我们供物的这个多，好，供养物的这个数量的多。第二个呢，须弥山本质是以四宝，哦，四种宝所合合而成的，而且具足十种的功德，所以呢，它是由宝所成，又具足种种的功德，所以呢，它本质是庄严是殊胜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所供养的供具，它是由我们这个众生的菩提心、这种清净心的愿力的推动，那么所显现出来的，所以呢，它也是清净庄严的。所以须弥山来譬喻，哦，是有这两个道理的。所以一一亮如须弥山王，因为须弥山是最高的世界上那个最高的山嘛，所以称为山王。好，然后呢接着讲点灯，燃种种的灯，包括酥灯，油灯，这个酥灯就是这个酥油灯了，那么油灯就是其他的油类的灯，像有其他植物油的灯，那么或者猪香油灯，或者像现在有那种这种很多的像精油啊，或者是这种各式各样香水所做成的油的油灯，然后呢，这个油灯的量也是很大的。为什么？从什么看呢？从灯柱来看，这油的这个灯柱啊，就像须弥山这么高。那这个灯油当然更不用说了，是更高更广的。好，然后呢，一灯油如大海水，这个油像大海水啊，好，这个这么样的这个高，这么样的这个广。当然你在这个供养这些香花灯烛的时候，你也是要如是的发愿，像我们供香的时候念这个供香的这个偈颂，那我们像刚刚讲供这个涂香的时候，有这个供涂香的这个发愿，乃是你供这个油灯，它是供什么其他的一切的供具的时候，并不只是说好看而已啊，庄严而已啊，或者是说只是要说送给佛而已，并不只是这样子。你供养的时候你同时要发愿，那这个大发愿的意思大致上都是说，希望将这个供养的功德遍满法界，然后遍满法界的功德呢回向给法界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好，比如说供养灯，就希望说法界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都能够得到佛的法的这个法的光明或者这个照耀。好，那你供养香，就希望说法界众生都能够得到佛的这个戒香，好，戒香的功德。供养水，水代表定，禅定的定，那么供养水，那么希望这个法界众生都能够得到佛的这个甚深的这个禅定，诸如此类。当然如果你能够照着这个愿文来念，那更好啊。如果没有愿文，至少就要稍微作揖一下，作揖一方面供具广大，一方面回向，那个让法界的众生都能够得到 相应的功德，那得到解脱。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福袋来日，回向。